为了加大力度防止俄罗斯规避制裁，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星期二宣布，对来自中国、土耳其和阿联酋等超过250个实体和个人实施新的制裁限制，其中部分实体和个人被指控向俄罗斯出售中国制造的武器和技术。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美国财政部对150几个实体和个人实施了新的制裁，其中包括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多个网络、俄罗斯军事工作基地的第三国供应商，以及更多的俄罗斯金融机构。在这个同时，国务院当日亦对100几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那些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加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能力，以及加强俄罗斯未来能源生产和出口能力的实体和个人。财政部表示，这次行动旨在打击那些支持俄罗斯战争的第三国行为者，并进一步压制俄罗斯利用国际金融体系推进乌克兰战争的能力。这次受制裁的实体和个人中，包括一组来自中国、俄罗斯、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九人网络，他们参与协助和向俄罗斯出售中国制造的武器和技术。制裁特别提到一位中国公民胡晓信，利用其在中国的私营防务公司和一个相关网络来协调向俄罗斯出售中国制造的武器和技术。受制裁的中国实体还包括北京云集科技有限公司和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这两家中国商业卫星影像公司为俄罗斯私营雇佣军集团雅格纳提供高解析度的观测卫星影像。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我们将继续利用我们掌握的工具，让俄罗斯对在乌克兰所犯下的罪行，以及那些资助和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人承担责任。随着俄罗斯发动入侵战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抵达美国国会山庄，并同两党议员进行会晤，希望能够进一步获得国会支持。目前两党在援助以色列、乌克兰和美国边境安全等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美国国会山庄，同两党议员举行一场会晤。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表示，泽连斯基受到了热烈欢迎，并花时间试图说服参议员他们提供更多资金。同泽连斯基举行会晤的议员透露，泽连斯基没有反驳加强美国边境安全的呼吁，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一话题，重点阐述了为什么美国的援助对乌克兰那么重要。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指出，他向泽连斯基明确表明乌克兰援助延后和泽连斯基没有强调援助的重要性无关，而是和棘手的边境问题有关。他说，我告诉泽连斯基总统听，我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我的国家并帮助你们的国家。我觉得我国的边境政策对美国人民的安全已经构成了直接威胁。他向泽连斯基表示，你已经尽了你的本分，这个不是你的问题。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国会山庄和议员的会面非常有力，他非常详细地概述了乌克兰的需求，以及美国如何协助该国抵御俄罗斯的进攻。舒默强调，如果泽连斯基能够得到他需要的帮助，他就会获胜，反之如果我们输了，普京就会赢，这个对美国来讲非常危险。目前美国情报官员已经确定，尽管俄罗斯人遭受了惨重损失，而且由于持续缺乏人力和物资而进展缓慢，但俄罗斯人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让这场战争在整个冬季陷入僵局，西方对俄罗斯的支持就会耗尽， 并让俄罗斯获得优势。星期二，国会众议院应对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两党已经在多达150项联合对抗中共的项目上取得惊人的共识，并强调在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共的接触政策实质上已经以失败告终，共产党并没有发生改变。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星期二在一份报告里面写到，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这里做赌注，以为美国的经济接触政策会促使中国共产党开放经济和金融市场，进而开放政治体制并遵守法治。但是中共并没有好像预期这样兑现改革承诺。报告里面写到，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共对美国及其盟国进行了几十年的经济侵略，令中国在关键领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同时令美国更加依赖中国。作为回应，美国现在必须制定一条新的路线，将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价值观置于美中关系的核心。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研究了中共的侵略和经济操纵模式之后，从三个方面提出了美国抗共战略，包括重置美中经济关系，阻止美国资本和技术被中共用来进行军事现代化和侵犯人权，以及投资科技领导力并与盟友合作建立集体经济弹性。其中两党就150项合作对抗中共的建议达成一致。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民主党资深成员克里希纳莫蒂在电话里面向记者强调，要让两党就五项建议达成一致都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是150项建议了。因此他对两党成员为此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克里希纳莫蒂则表示，该报告想向中共传递一个讯息，如果中国改变路线，就有可能恢复更积极的关系，但现在美国必须更多的保护自己。在今年为期十日的年中假期旅行期间，美国预计将会有超过1亿1500万人出门游玩，将会有1亿0400万人开车出行。在航空旅行方面，美国汽车协会 AAA 预计12月23号到元旦期间将会有750万人次通过机场飞行。下面请听报道。疫情过后，假日外出旅行的人数年年攀升。今年感恩节，美国人打破了旅行纪录，圣诞节和元旦假期似乎亦会一样繁忙。美国汽车协会 AAA 预计，从12月23号到2024年1月1号，将会有1亿1520万名旅客前往离家50英里或者更远的地方。这个是 AAA 自2000年追踪旅行人数以来第二高的年份，其中大约1亿400万人会开车前往度假目的地。交通数据公司 INRIX 的交通分析师鲍勃皮书表示，集中出行会加剧交通拥堵的程度，在全美国范围内开车的人预计要额外花费 20% 的出行时间，预计12月23号和28号将是路上最塞的日子。12月30号好多人将从度假目的地回家，或者是开始跨年旅行，因此交通流量亦会增加，最佳出行时间是中午12点之前或者是晚上7点之后。除了开车之外，搭飞机、巴士、火车和邮轮等方式出行的人数预计将超过2019年的历史纪录，其中航空旅客人数预计将达到750万人次。旅行方面， AAA 航班预订数据显示，国内有着温暖天气的度假胜地是 fans 他们的最爱，其中包括迈阿密、拉斯维加斯、凤凰城和休斯顿，以及加州奥兰多 和亚纳海姆等主题公园城市。除此之外，芝加哥、夏洛特、亚特兰大和纽约市亦榜上有名。选择国际度假的人会前往伦敦、都柏林和罗马等欧洲城市。雷克雅美克和多伦多等天气凉爽的热门景点，以及阿鲁巴、蒙特哥湾和哥斯达尼加等海滩度假胜地。根据 AAA 的数据，美国领土上的城市，比如美属维京群岛的圣托马斯和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亦是今年的热门度假胜地。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呼吁司法部针对上个月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期间发生的多宗反共示威者遭暴力袭击的事件进行调查。证人在12月12号亲身揭露亲共者对人权人士的施行暴力，以及旧金山警察局的不作为。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12月12号针对上个月旧金山 APEC 期间多位反对中共政权的抗议者遭殴打的事件，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呼吁美国司法部对示威者遭到攻击事件以及旧金山警方的缺乏应对行动展开全面调查。多位在上个月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进行抗议并遭到攻击的人，星期二出席记者会作证。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说，很多冲突发生的原因和旧金山警方不了解并且没有区隔开抗议和支持的群众有关。他同时指出，现场发生过多次即使有暴力事件发生，但是警方却无动于衷。美国非营利组织中国人权执行长周峰所说，他们希望司法部和其他执法机构能够提供给一个明确的解释，在很多证据明确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没有捉任何一个人。之前 CECC 主席史密斯众议员和委员会共同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麦克里曾经发布声明，敦促加州警方调查有关的暴力事件。除了 CECC， 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亦曾经在11月30号写信给美国司法部，要求调查发生在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亲共人士袭击抗议者的有关暴力冲突。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两党领袖同时要求司法部向国会针对有关案件进行简报。这次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